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王林。
我是李进。
哎，大家好，节目正在直播中，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咨询，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资深汽车专家李进为您在线解答问题。好，首先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关注一个感恩节期间的一个新闻啊。其实这个新闻还蛮震撼的，李静，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就是汽车安全组织呢警告称说，感恩节期间呢近十几辆车被盗，而且其中呢还有孩子被留在车内的一个情况。
这个新闻蛮震撼的，我就觉得，甚至我看到有一个好像是印第安纳州的一辆车里呢，竟然同时有一个四个月和另外一个五个月的小孩哈，可能这个家长还把朋友的这小孩一起再去什么 shopping 啊，还是怎么着？
对，这个还是后面就是多亏了是后来发现了，然后好心人帮忙，这个孩子都被解救了出来啊。就是在美国，这种汽车失窃的案件还是就是发生的概率挺高的。而且呢，这个汽车安全组织的一个数据呢是说从今年迄今为止啊，就是今年的一月份一直到十二月初，那么已经超过100名儿童就是被留在汽车被盗的这个车内了，无人看管。
这个我觉得我当时看了这个啊，因为加州，你比如咱们在加州都有那个加州法律，就是家长不可以把小孩留在车里面。
是的
啊，你不要说几个月啊，咱们就五六岁七八岁，直到他们能够就是自主，那已经是十几岁的就是不行哈。所以呢这是犯法，而且呢不要说小孩啊，你假如车里有个宠物都不行。
是的，但这个各个州的规定不一样、
对，但是加州呢，
有些州这个监管上就没有这么严格、
但是加州很严。然后呢甚至我知道的就是说，他们为了救这个宠物出来，把你玻璃打烂没商量，就这样哈。然后我还看到就是那个你刚刚跟我分享的那个视频，就是还有一个盗贼竟然还有点良心吧，走到半路然后把小孩那个座椅，
对，从那个安全座椅上给它搬下来，
放在
路边。
你说这个，当然这个良心也不是良心。那你假如这小孩在那儿就那么就放在一个，就是我看到就是好像公路旁边啊那种，哇，这个也太不可思议了。
是的，所以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啊，一定要不要把孩子啊，包括宠物啊，放在车里面，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不安全因素在。
是
啊，万一这个车子可能在这个比如说没有监管好的情况下发生了这个被盗窃的一个情况呀，可能这个后果还是蛮惨痛的。
没错，哎呀，千万别，千万别把自己的孩子就那么为了省事儿省点时间还是怎么样啊？就是我都很纳闷，你说就是那个车主啊，四个月和五个月的小孩，那你说他当然可能他说我没办法，
也可能是临时
抱着两个，对，他就是那么临时办事儿，也说不定那个车钥匙没拿呢，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就下车取个东西嘛，
车
钥匙
就
在这儿了，车就被偷走
了。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给各位家长啊，提个醒，然后一定要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不要把孩子、宠物啊留在车内。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新闻，我觉得也还蛮震撼的，就是我们的州长纽森，空气资源委员会通过了一个65分的一个新汽油税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加州的汽油已经是全美国最高的了，
最高哎，可能还有一个高过我们，就是夏威夷
啊，夏威夷，
你知道夏威夷这在太平洋中间那汽油都得运过去啊。
啊，那它是因为要运过去，有这个就是运输成本在嘛。但是除此之外，就是这个在内陆方面的都是加州这个是最高的
最高的。
但是呢，这个政策一出台之后呢，可能会给我们加州的汽油再创新高啊。
是这个纽森的基本上来讲有可能哈，假如川普入职之后哈，这个六最高是6.5毛的这个新汽油税啊， 咱们先解释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加州的空气资源委员会，英文就是 California Air Resource Board (CARB)。
嗯，
这个机构哈，它是权力很大，就是它是管理我们所有的新车啊、旧车啊。你比如说每两年要做一次废气排检，对不对？
对。
那这个废气排检这个规格谁定啊？就是 CARB 来定。而且就是我们加州是废气排检最严格的，它不但定你的这个车的废气排检，而且还要怎么说呢，就是在加州这个贩卖的汽油，就是你能买到的汽油必须是在加州的那么30个炼油厂炼出来的，它必须要加上这个空气资源委员会定的这些特殊的添加剂。
嗯，
而且这个添加剂比如说同样别的州都有，我们这个州添加剂还要多点，那怎么办？羊毛出在羊身上了，
汽油上涨喽。
对，汽油就是贵的。
对，
好，那问题是，为什么空气资源委员会有这个权利呢？就是多年前在这个民主党当政的时候，他们就给了这个加州这个权利，是美国的环保署啊 ，EPA， 这个就说好，你们加州呢，因为洛杉矶那个地方污染特别严重，我们授予你，就是加州可以自己建立你的这个废气排放的这个标准，所以呢，加州就是最严的，而且加州的汽油最贵，因为它要求你这个汽油里面有很多这种化学添加剂，那都是钱呐。
是
啊，然后呢，当然那么说吧，就是东西两岸的这些，特别是民主党，掌握的这个兰州呢，都多多少少采取了加州的这个标准。比如说你现在去 Oregon， 去华盛顿州。然后那边纽约州啊，什么 Delaware 那些州，基本上也都差不多有十几个州是采取了这个加州的这个标准。哎，
但是呢，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资讯啊，就是说，如果这个推行了之后，可能面临着加州的一个汽油价格要迈向每加仑就是增加65美分的一个增幅。
对，
那么预测呢，到2030年，可能每加仑的一个增幅要达到0.85美元。
对
对，
到2035年呢是1.5块。那这个呢，那么说吧，就是说，这个钱是不是加那么高呢？也有他自己这个 CARB 呢，就是说不会，根据我们的这个。看调查的这个哈，这个只会增加8分到1毛。好，那李进在这儿先说哈，就是很多这些所谓的就是说那个对汽油这种他们的那种观察家也好，专家也好，就说呢，你加州说是那么说，实际上他说最低是8分到1毛，但是他的上限是6.5毛呀，那会不会走到上限，我们拭目以待。Yeah.
当然了，虽然说他们的一个就是理由是说，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吧，就是减少空气污染和温室的一个气体排放，但是呢，最后买单的其实还是我们
那当然
纳税人嘛。
对，所以呢，就是说，而且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借此呢，就是好像有点是 force， 就是说你还是觉得非买电动车不可哈。这我觉得，川普假如是。入职之后啊，有可能就说他曾经说过，就是说他会下令这个 EPA 把原来给加州的这个独立的这个权利收回。他第一次上任的时候，没达到这个目的哈，这次有可能达到。假如他达到这个目的的话呢，就可能联邦50个州全部采用统一的排放标准。这样的话，我相信对加州驾车人士来讲呢，那个汽油费会大幅度下降呀。
那这样的话还是给老百姓减负了，因为也不是所有人都是高收入群体嘛。
嗯，
对。
而且就是说这个，你说这个空气污染到底，我5块钱一加仑的汽油和6块钱一加仑的汽油，能不能够带来我可以看得到、闻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呢？这就很难说哈。
对，这个是普通人没有办法评判的。那对此您怎么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一个节目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对刚刚那个新闻很感兴趣，想要发表您的见解的话，都欢迎您打热线上来，我们会在线与您解答。
天南海北话汽车。
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正在直播中。您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咨询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刚刚聊到了汽车方面的话题啊，就是加州这个油价有可能上涨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下之前聊过的一个捷豹啊，我看最新的新闻啊，就是捷豹它在迈阿密就是组织了一个这个新车的一个发布会呀、啊
嗯，
叫 Tape Zero Zero。
嗯
啊，李静，您怎么看这场
啊
发布会
零零、啊？哎，我看了他那个，就是前段时间咱们也看到有点吐槽了一下那个捷豹的广告哈。
对，
就是他的广告呢，简直我真的觉得我很失望啊，尤其是因为李静也算是捷豹的这个
粉丝儿
，虽然这有点有点去了特斯拉阵营哈，这个但是捷豹。毫无疑问的就是它的车身的设计啊确实很经典，
嗯，
里面也都是非常漂亮，
它特别的英伦大气、
嗯、
而且它是有那种我觉得像一个绅士一样，
对，
但是现在呢
呀，现在呢就是首先它的广告呢就我就觉得哈有点是那个用那种很新潮前卫啊等等等那样，但是呢咱们说不管你广告做的我喜不喜欢，
嗯，
就算你广告我在那儿吐槽都好了，你的车得像个样吧，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在这个佛罗里达的这一个什么文化节还是怎么的一个活动啊，就透露了他的下一代的车，
这个概念车的模型、
哎、但是这个概念车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车呢它明年还出不了，它是2026年才能出、嗯、那现在呢捷豹就会面对一个非常青黄不接的这个状态，你这个就说假如你说我现在这个车马上就可以推出，比如6个月可以推出，
嗯，
那都好一点，但是你至少1年以后才推出，
那他会不会也是想测试一下市场的反馈呢，就是我先把我的这个概念车的这样一个车型啊我先做出来，我先看看是吐槽的声音多还是这个赞美的声音多，他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在？
有，要是这样的话呢我就感觉到这个捷豹的做市场调研的人哈，
嗯，
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就不清晰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对，那因为他想现在要去一个全新的定位，就好像怎么说呢？我还真的一下子想不到，就是说你比如用一个什么产品哈，这个你突然间夸一下哦，你比如说那个上次咱们讲那个，我就说一个有趣点的这个可口可乐嘛，可口可乐呢，它前几年就是多年前就说我要把这个原来的这个味道我要改一改，
嗯，
然后旧的那个经典的味道我就不要了啊，然后他就说呢就是这个结果当时呢这些人这个反对啊简直网上被人吐槽的这个简直口水都已经把它淹没了，
嗯，
哎，结果呢他怎么说，哎，大家放心，我只把原来经典的这个改个名字而已，叫做 Coke Classic， 然后新的这个可以叫什么这个樱桃可乐啊，什么什么可乐啊，这种啊，新的这个说可乐无糖可乐啊，等等等。结果呢，后来人家分析呢，就是他简直不用花一分钱就达到了花上千万美金做广告都达不到的。
就是它是一个反向营销，
对，
虽然说呢可能我先搞出一个有争议的事儿，
哎，
然后呢引起公众的一个热烈的讨论，那么反而给我自己这个品牌中了一波流量，
没错，
但是因为我们的听众看不到这个图片啊，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 search 一下这个捷豹新的这个叫
Type 00
车型、
嗯、
哎呦它长得真的粉色蓝色的一个色系，而且它是那种马卡龙色系、
嗯、
而且它配的那个车的外形啊就是它有棱有脚、
嗯、
然后像电动车还有点像一个这个叫皮卡、
嗯、
哎，反正就是说不出来的感觉，就是跟你印象中的捷豹是完全不同的，
是有点像是个变形金刚那种造型、嗯、我就觉得太粗犷了一点，对，
所以怎么样就是市场还是要给一个就
是
市场给一个反馈
好,、嗯、
好，我们现在有一位陈先生在线上，
好，我们先接下陈先生，哎，陈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哎、你好啊，我想请问你啊，我们上一次有谈到那个 fast track 啊
fast track
现在可以问、现在可以问这个问题吗？
嗯，可以。
没有那个什么，没有 fast track 到底能不能走那个 carpool lane？
没有 fast track， 可以不可以走 carpool lane？ 那就是您是想一个人，就是比如说他那个你讲的是那个快捷车道 HOV 那个 lane， 对不对？有时候他要收钱嘛，是不是？
对。
假如你没有那个 car 那个 fast track 那个 tag， 不行，你至少要有个 tag， 因为他主要是收钱嘛，对不对？所以呢，只要你比如说我有一个 tag， 但我这个 tag 底下有三辆车，这样的话呢，他可以从我三辆车都已经在 fast track 那个地方已经注册了，所以呢，虽然我没有 physically 有这个 fast track 的这个 transponder， 但是呢，可以开没问题呀。
但是我是说，假如我什么都没有，没有登记也没有
哦，那他就会这样，他就会给你送个账单，因为他会根据你的那个车牌从 DMV 那个地方调出你的这个个人资料、你的地址，然后他就发一个账单给你。
对，这个我们都理解。可是为什么他会有我？因为上那个没有 fast track， 但是我用了他的路线，他还额外加了一个 evasion penalty 啊。
Toll
evasion。
OK。那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一点哈，就是他说你必须要有 fast track。假如你没有那个 fast track 的话呢，你这样走，那就对我刚刚讲的都不是100%正确啊，抱歉，就说你还真的，就说你是完全没有 fast track， 你也没有账号，什么都没有，那你走那条路就等于违规，那他就要罚钱。
但虽然我们也没想逃亡，也没想逃跑，他只是用了他的一段路而已，这样就会有人选的。
对。对，其实那个什么，陈先生，其实你就去申请一个 fast track， 他就收你25块钱什么 deposit， 然后他就给你寄过来，这其实很方便。
20的一个押金。
就是个押金。
不是，那不是这个不是问题。我说我第一次用上这个东西，那为什么我就一定这个有没有申诉的地方？我没有想要逃跑啊，我只是在那一段要上机场的路上，那一段的确是很拥挤，我怕赶不上飞机，
是
就用了它一段，
是
它有那个 toll 的 amount， 才1.7块钱
的
啊，
对，
用上它那一段，结果呢又有一个 evasion， toll evasion penalty， total amount due 变成11块钱，它这个 toll evasion penalty 就是10块钱，
是
我是很纳闷说。个我们也没想逃，而且他可以从 DMV 那边查资料。
是
我的认知是，他查了资料，然后又寄给我，我当然就要缴。可是我也没想逃亡，我也没想干什么，我也没想故意规避。那怎么又就多了一个 evasion penalty 呢？
可能是这样，陈先生，就说要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当时哈建立这个 HOV 共享车道，他就建立的时候。当然已经多年前了，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个这个 fast track 才能够用这个共享车道，或者你要有这个 account， 假如你没有它会有 penalty， 你这10块钱 penalty 已经算低的了呀。这个我只能这么说，这个规则是他们定的呀，很可能这个当时咱们大家也没有留意啊，但是呢借这个机会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就是 keep in mind 呀。
对，都办一个，
就办一个，
而且可以更新一个最新的版本，这样的话后续都很方便。
是呀，希望陈先生的上诉就可能麻烦，没有地方让你上诉了呀。好，希望回答了陈先生的问题啊。还有听众吗？
王先生。
哦，掉线了哈。好，请再打回电话回来。OK， 我们接着讲。
好。那我们
就是捷豹啊，再讲咱们吐槽的捷豹，那就。吐完了，
对，我个人感觉他们还是想测试一下市场的一个反馈程度的啊。那么关注到另一个新闻，就是日产居然面临破产，然后他们的一个总的财务长呢居然辞职了，然后而且他现在还向本田发出了一个救援的一个邀请。李静，您怎么看这个新闻？
哎，我心里就是看这个怎么的，就说这个那么大一间公司啊，这个他的财务长。辞职之前说呢，他们还有12到14个月的这个现金流，然后就可能就搞不定了，就要破产了。而且呢，他们要裁员什么7000-8000人呢、啊？这件很厉害哈。但是呢，我看了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就觉得有点蛮可悲的。为什么可悲呢？ 就是日产在日本，自从我就是对汽车感兴趣那么多年哈，你说日本的汽车厂商丰田、
本田
第三大就是
日产
对，当然
就没想到曾经是就是在日本占这个第三名，而且在其实在整个我觉得是东南亚的一个销量，包括全球这个日产的一个车它还是有它一席之地的，
是
就这样的一个企业，然后就经过了这段时间的发展，然后它居然走向了一个濒临破产这样的一个边缘，其实还是挺让人惋惜的。
对，
那么李进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我只能从我个人的曾经就是追踪过像这个日产的它的一些事迹吧，那么说哈，我就觉得日产这家车这个公司，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是就是管理不善呢，还是定位不行啊，反正都有。为什么呢？他在这个日产，我就那么说吧，他也想推出豪华车，就是英菲尼迪 Infinity， 他推出这个豪华车的时候呢，就跟这个 Lexus 竞争，结果他推出的时候。他做的推出之前的要造势嘛，他那广告呢竟然没有一个车的这个信息，全都是讲日本的这个花园啊，这个什么这个风草树木啊，大自然啊等等，他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这车是最能接近大自然的。但是他的竞争对手 Lexus 呢，我举个例子，他有一期的广告就是这个 Lexus 车的底盘，就是把这车翻个个儿，你看这车，他说你别小看我这底盘，我这底盘做的怎么，哎，人家说哟，这是下足了这个落足料吧，那么说哈。所以呢，结果他们一推出的时候，有人就吐槽，就说呢，日产做了那么几千万的广告，结果什么车都没讲，就是讲了日本花园。
就是相当于是你卖车的，但是你没有吆喝我的车，然后最后让大家看不懂你的广告利益是什么。
对。然后呢，这个日本的这个你看它，日产它电动车也出得很快啊 ，Leaf 大家都知道，其实和特斯拉同时推出的，但是它这个 Leaf 的性能呢，跟特斯拉是没得比的，它也没想去继续 improve 这家车，它当时推出这车的原因，并不是它想卖这个 Leaf， 而是，加州的这个空气资源委员会就要求每一个汽车公司必须有一些零排放的车。就是说总体就得这评分哈，就是我靠这个电动车呢，把我的这个整体这个公司的排放量降低了啊。所以呢，就
当然我感觉这个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包括现在也有很多这个廉价的中国电动车品牌也是对日产的一些就是对标它的车型有一些份额的一个冲击。那么详细的情况等一下李进再给我们解读一下。
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王林。节目正在直播中，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刚刚李进有听到啊，这个就是神韵马上要来我们三后 C 了，而且呢，12月26号的首场演出就在三后 C 啊，相当于我们加州所有的这个观众可以看到神韵2025年一个全新的节目了。而且我之前啊听到一个我们希望之声的一个听众有反馈。他就说呢，现在的一些就是华人家长，他有一个普遍的一个共鸣吧，就是觉得说现在美国的一些教育呢，那他没有去讲一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但是因为很多华人的家长，他总是希望说我的孩子是华人的血统，他要就是跟我们的民族文化有一个传承跟连接，然后这个民族的根是不能断的，但是呢他们很纠结于这个，因为美式的教育里他很多这块是没有的。
是。
嗯
呀，这个尤其是咱们刚刚也就 cover 了那个大选之后哈，就是说你看美国整体来讲呢，现在我感觉到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社会的那个风气啊，有点转向了吧，从原来那种啊，其实讲起这个神韵呢，为什么讲好像学校，因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在加州学校，我觉得他们很忽略了一个对传统文化的这种灌输。啊，你在学校学什么？啊，你比如说，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仁义礼智信啊，讲
孝敬父母啊，尊敬长辈啊，
尊敬长辈啊等等。但你说 现在哪有学校教你这个的，对不对？
是的。
但是呢，神韵里边就这有很多这个和我们传统文化的那种思维啊息息相关的这种我们认可的那个价值观，
它可以带给人启迪的。
对，其实有一个蛮感人的故事，就是那个有一个听众朋友跟我们后来反馈啊，就是他的小孩呢，就是老是觉得啊，在美国你出生长大，你就是个什么，他们叫香蕉，外边黄里边白啊，是这种哈。就是他说我不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令到我有什么骄傲的，
对，
你知道？那你家长你说哦，你熟读唐诗三百首，那现在不大现实哈。但是他们家看完神韵之后啊，哎，这小孩子跟他的这个爸爸妈就说哟，他说我看完这个神韵，我才知道原来中国传统文化可以那么绚丽，这种哈。就是他没有想到，
让他产生了一种由衷的一个自豪感，就是
自豪感、骄傲感、
骄傲感
呀。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这个父母亲跟我们分享这个，也都是觉得哇，真想不到一个演出啊，就是能够通过音乐和舞蹈这种 universal language， 不用讲话，整个演出他没有讲，这个演员从来不说一句话的，但是他就凭着这个演出。
把很多传统文化的故事、情节表达出来了，并且对小孩子产生了一个心灵的震撼。
没错，
对，他是彻底的一个改变，他可能明白了什么是孝。对，那么所以说这样一场精彩的秀，咱们所有的听众都
不
要错
过
了。对，然后记住我们的一个购票方式，神韵的官方售票网站是神韵.com，或者呢，您可以致电888-633-6999进行购票，888-633-6999，
或者是神韵.com。
OK，
最方便。
好，现在我们线上有一位先生进线了啊，热线李先生。
李先生，您在吗？
在。
哎，请讲，不好意思。
没事，这个大家想要学一点中国文化也很好。这个刚刚那位听众陈先生的事情，只被罚10块钱嘛，对吧？
哦，他那位，对，那位听众王先生啊，不是陈先生嘛？他说就是对一块多钱的那个再加上10块钱的。这个罚款，对，
太便宜了，你知道吗？
啊，这个我相信。对，你要是被警察抓住在一个人走这个共享车道，那 Highway Patrol 就不是10块钱了，那绝对是好像什么，现在大概是300-400块钱都可能。
啊，不止，
不止啊！
我亲身经历，
有
好多年以前
啊，
500块，
500，好家伙，
非常不满意，对。
好，
我就在237那个路上
啊，
准备去赶第二个班，我也是赶时间啊。这一赶时间，前面警察就把我招下来了，哎，来来来，这一赶呢，时间更久，对不对？
啊，
然后那张单子一出来以后，500，我很不满意啊。
啊，
跑到这个法庭去啊。
啊，
看看哪个法官会减价
啊。
哎，我就去了。
啊，
结果那天刚好碰到一个倒霉的，那个法官是不减价的。
哎呦，
哎，500块乖乖的缴
啊，
然后再去这个法庭的时间
啊，
这些都是成本，
对，都是成本。
所以刚刚听到他讲说才10几块，太便宜了
啊。好，
李先生来这个上线，用自己的实际经历告诉大家啊，还是要带一个
好
点
痛啊。
对，李先生，而且还是亲自再去法庭，我就一定跟你
对
对，就是对峙到底，
争取到底的。
好，
嗯，
哎。
好的，
但是有人在法庭上可以减价，这个我不就不交了，
是，
好不好？
是，
好， yeah. 谢谢您的分享。
另外，我想请教李静一
啊，请说。
很多人都说要买电车，对不对？但是到你要卖电车的时候，开了5年了，是。买家第一个会问你什么问题？你那个电池换了没有？好，那一个电池换下去至少5000吧。
这样是这样，那个。我先打断一下您，就是说他这个假如你这个电动车你开了5年，你想卖掉它的话哈，当然就像所有的电动车也跟汽油车一样，都有存在着一个价值的问题。那假如他问你这个电池换了没有，你说 那看你的车当时走多少里。记得一点，就是在加州哈，电池的这个保固期呢，必须是8年15万英里，至少特斯拉是8年15万英里，好像加州规定 minimum 是10万英里吧，反正我知道是特斯拉是8年15万英里呀，就说在这个8年15万英里之间，这个电池必须要保持75%，那你别说，我刚买这架车的时候我可以走300里，那现在75%3/4，那我还可以走多少里呢？就是比如说200多里，那这样就像，其实电池就像手机的电池一样，你看我来个 iPhone 哈，
对，它是个消耗品，
对，过了3年你绝对不会有100%，你查一下，不要说3年，2-3年的话大概你就降到80%，
80%左右，
嗯呀，所以
那更快啊，
对，这手机的电池消耗绝对快呀，汽车电池的消耗已经算不错的了呀，
好，那李静，我请教你，就你刚刚讲那什么10年15万迈，那省下来的油钱值不值得换？跟换一个电池比，有省到钱吗？
你省下的这个钱呢，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啊，像我自己开的车呢，我2016年买的，到现在都已经差不多8年了吧？
8年了。
我其实这架车，就是说我也就是差不多在80%到85%之间吧，所以呢，我根本就没有说需要考虑这个电池啊。虽然这个电池已经不像原来我刚买的时候什么270啊280那种哈，但是呢，只要充电网，因为特斯拉的充电网啊，我刚刚才知道，就在237那个什么 Ranch 99那个地方，他们又开了一个特斯拉的充电站，
一大堆，
对，所以呢，充电非常方便。而且呢，假如你家里有这个充电的设备哈，那就更便宜点，因为毕竟在特斯拉充电站那个地方它不便宜，它至少收你4.5毛一度电呀。再加上有机会的话，我推荐大家去安装太阳能板，那就更好，锦上添花。
但是别人一到差不多你现在这个时候要买你的车的时候，他会不会把你杀价？
那就让他杀吧，就是。呀，看看，这个，就说，看看，李先生，您是多想卖您那架车喽？汽油车也一样，他也会给你杀的。
当然，能够一路开到底是最好了。
是，
希望李静的回答那个已经回复了我们李先生的问题啊。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正在直播中。你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刚刚说到日产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曾经这样一个在日本排名第三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汽车品牌的，也算是一个风云的大牌了，
哎，
他们居然濒临倒闭了。那么刚刚说到，其实除了他自己本身产品线的一些问题，包括他可能内部管理啊，各方面也有他一些企业自身的问题，还有一块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分析人士表示，就是廉价的中国电动车替代品，就是这一块蚕食了很多日产的一个市场份额。
是，
但是也不得不说啊，现在的中国的国产电动车，其实它在智能化，包括它的这个设计感样子，包括这个人性化的角度，它真的是考虑的还蛮全面的。
没错，这个我也看到这个趋势哈。
嗯，
就是在这个汽车设计，你看原来美国车，就是美国市场，当然就是美国车嘛。
对，
我就是龙头老大。但是日本车进入美国市场之后呢，很多美国人就发现，哎呦，这个他在这个汽车的这个人性化这方面做得很好。它的发动机的排量不是很大，马力也不是最高，但是它省油啊，不单只省油，那时候我记得我买第一次买这个本田哈 Honda Accord， 那个时候简直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有钱买不到车，你还得等，你在那个代理商，你得等，你得排名啊，然后就说
供不应求，
哎，对，王林，你下次你车到了，你就拿钱过来，不用讲价，没得讲价。但是呢，就发现，你比如说，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啊，就是在美国车，它 这个那时候我们过桥哪有 fast track 啊，都要给钢镚儿的，你知道？哎，他有一个那个钢镚儿的 holder， 就是给你放十枚硬币什么这种。你看，这才这那个塑料东西，这几分钱的，这个就是咔一下就浇灌出来的那种塑料。那你就您那么想，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feature， 很好的一个特色吧。然后就是他那时候我就记得日本车在这方面就是做得非常好。做得非常好，
他也是考虑到了很多这个便捷性跟人性化的一些设计。
对，那这美国车一看你说怎么很老土的样子啊。然后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我最近看到一则，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叫极客啊，这个汽车公司哈，极客他呢出了一款车叫 MIX MIX， 这家车呢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在这个那么说吧，假如他这个主打是什么家庭化啊，这个它的里边的这个装饰啊、装潢啊，这个座椅的设计啊，然后它座椅之间那个咱们叫中岛啊，上面你可以有这个可以打开一个桌子，然后前面的两个座椅呢，它可以完全180度转回来，就说呢，我停车了之后，
它充分考虑的这个家庭的一个使用场景。
没错，对，你说哪有这个车这个前面的座位是可以转过来的，对不对？
对
呀，因为你转过来不容易啊，因为你要有严格的碰撞的这个，就说你不能碰撞的时候，这个因为你这转来转去的这个不结实，趴下这个就完了，对不对？
是的。
所以呢，就说我并不是说这个极客呢，它已经可以在美国销售，因为它还没有经过美国的这个安全评比哈。但是从它的这个人机的这个设计哈，就是我觉得有很多的那个考量是美国车做不到的。啊，你这个，然后它里边你去露营也好啊，然后你这个，而且它那个车门呢，它是侧面看是往两边开，所以它中间是没有门框的。
对，
所以那个
它线条很漂亮。
对，线条又非常漂亮，再加上全景天窗，这个老板式的这个皮椅，就是整个的一个这个设计呢，我觉得真是十分到位。我看了之后，我觉得非常 impressive。
对，还带这个按摩功能啊，然后这个还可以躺放一个垫子在上面，全家人露营的时候还可以休息。
是
啊，还可以在这个车里进行娱乐。
对，
它基本上把你的这样一个就是 MPV 这样一个车型的一个使用场景，它给你研究的透透的。
对，透透的。所以这辆车呢，我就感觉到。就是我不敢说它电气性能怎么样，看着也不差，但是这个你没开过，没有在美国市场，那先咱们就不说这个，但是至少它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设计啊是非常不错。好，我们有位听众朋友李先生在线上啊，不好意思，李先生久等了，请说。
哎，没关系，谢谢。李静的节目这个知识很丰富啊，反正我有一个问题。就说这个全电的车呢，这个电池呢大概是2-3天充一次。这个 hybrid 的车啊，它呢相对来说充电次数几乎每天都充。这个技术上来说有不同吗？我认为如果说电池是一样的话，这个hybrid 车的这个电池的寿命呢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较短
啊，
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这倒不会。李先生，为什么不会呢？因为它这个hybrid 的车这个电池哈，之前呢它是用那个叫镍氢电池 Nickel Metal Hydride， 这是丰田。最新的这个Prius 开始采用锂电哈，好像就是今年开始。所以呢它因为那个混合动力车呢，它主要的动力还是来源于汽油发动机，所以呢大部分的时候呢它对电池的那个要求不像电动车那么厉害，所以它的那个电池寿命至少那么说吧，在以前那几个 generation 的这个 Prius 用镍氢电池呢，那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说这个电池不行。它不行的时候不是电池本身不行，是它那个 interconnect 有问题。这个已经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个解决方案啊，甚至你这个镍氢电池不行，人家送货上门服务给你换掉。但是它新的这个锂电呢，我相信寿命如何咱们还得拭目以待。
还有一种车就是说现在呢有个趋势，就是说这个混动车呢它会让你全电的用50 mile 40 mile， 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充电的这个电池它的你如果用50 mile 的话你几乎天天要充了。
对，
因为我
是
距离是弯曲的话
没错
基本都要用。
对，这个只是插电混合动力车，没错，就是说它就比如说 Prius 这充满一次电可以走45英里啊或者怎么样。 啊，假如你说，哎，我就是靠这个充电，但是你说我从旧金山开到南湾，一程就已经耗完了嘛？对，是这样。我们以前也看 cover 过，就是说未来的趋势呢，可能我感觉到他们会把那个电池容量增加到50到100之间，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啊，我们的时间可能到了，不好意思啊，李先生，嗯，好，我们下周再见了，
拜拜，
拜拜。